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在这个数位时代的我们啊，最痛苦的不是没有资讯，而是资讯太多了。更惨的是呢，我们平常都处理跟储存了这么多的资讯，却在我们真正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到底我们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呢？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就提供了一套非常有效的资讯整理方法，还有操作步骤哦。本集节目由老师说商业短影音教练赞助播出。短影音要如何经营，真的是一门学问。现在不管是在哪一个社群平台，都不难发现哦，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都有短影音。那我其实啊，也一直很苦恼说该如何去经营短影音这个部分，甚至我怀疑说，如果我投入了大量的心力，真的可以做好吗？又真的可以帮阅读前哨站带来什么品牌的提升吗？另外，我也不是很清楚说整个短影音的经营模式啊，还有说要怎么样撰写脚本之类的，这些其实都让我有一点点望之却步哦。那我其实很感谢老师说的 Lion， 他现在推出了一堂线上课程，叫做流量爆发的短影音获利学。他把自己拥有超过十年的知识付费跟影像制作的经验浓缩成了十个小时的课程，带领我们突破短影音会遇到的各种瓶颈。课程会先从找出我们的创作目的开始，接着教我们去理解一下短影音的获利模式，让这个流量密码不再是秘密，然后呢，找出我们自己的专属定位，打造出适合我们的拍摄方式，学会脚本的设计还有撰写，最后让我们能在自己的主战场上面发光发热。你跟我一样还在担心做不好短影音吗？又或者你已经在做短影音了，却还是卡关找不到解决方法吗？推荐给你这堂线上课程，让短影音成为你最新的获利工具。3月15号之前限时优惠42折，结账的时候输入专属优惠码 WAKI200S 可以额外折抵200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这本书叫做《打造第二大脑的实践手册》，它的作者叫做提亚哥·佛特，他是在知识管理领域的一位专家。从他身上呢，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生产力还有数位笔记工具的方法还有技巧。他把这个第二大脑的概念成功的从美国推向了全世界。那我呢，也跟大家大力推荐过他的第一本书，叫做《打造第二大脑》。那你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这两本书名看起来有一点点像，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呢？首先我分别来讲一下，第一本书叫做《打造第二大脑》，这个是首部曲，那它谈的是知识管理的方法。在这个第一本书里面，有一半的篇幅都在讲第二大脑的理论，说服我们去接受这个新的概念，然后呢，这本书再用另外一半的理论教我们去怎么样实做，然后呢，告诉我们一些步骤啊，从这个吸收知识到产出知识。这套方法也被简称为 CODE， 就是四个英文字的缩写，分别是获取 Capture、 组织 Organize、 萃取 Distill 跟表达 Express的四个操作流程。那学完第一本书之后啊，你对于这个知识的输入跟输出会有全盘的了解。可是啊，在处理的知识过程的流程当中，你会用到很多的资料嘛，这些资料应该放在哪里，应该怎么放呢？这个就是第二本书要解决的问题哦。所以呢，打造第二大脑实践手册这本新书就是二部曲，谈的就是资讯管理的方法。这本书呢，教我们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文件、图片、表格等等的数位档案放到很适合的位置，让未来的自己可以更方便的去取用。整本书呢，只有20%在谈理论而已，其他的80%呢，都是实作还有范例。我觉得这是一本操作性非常高的书哦。那这本书提倡的方法简称为 PARA， 也是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它代表四个主要的类别：专案 project、 领域 area、 资源 resource 还有档案库 archive。 那么借由这套 PARA 的分类方式，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组织还有管理所有的资讯流动，让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存取、处理还有应用知识。那接下来呢，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 PARA 的意思还有范例，然后再谈谈我自己个人对于这套方法的看法，还有一些我的实践的一些想法。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PARA 哦。所谓的 PARA 这四个英文字呢，它指的就是一个组织资料的系统，可以帮助你把数位生活当中的每一笔资讯，像是每一份文件、档案、笔记、会议记录、工作会用到的资料，放在确切的位置，让你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快速找到。简单来讲，这就是有一点像是一种资料夹的分类方式，主要包含了四种资料夹。第一个叫做专案 Project，指的是说有明确的终点跟目标的活动，例如说写一篇报告、规划一场活动、开发一个新产品，这个专案是有截止日期的，并且呢在完成之后这个资料夹就不再活跃了。第二个叫做领域 area， 指的是呢你需要持续管理跟维护的生活还有工作的领域，例如说健康、财务、个人成长、职业发展，这个跟专案不太一样，领域是没有截止期限的，这是一种你需要长期的持续投入的责任。第三个资料夹叫做资源 resource， 指的是你平常收集的资料跟知识，像是网络文章啊、读书笔记啊、影片的连结，或是任何你觉得很有启发很有趣的资料。资源就很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可以跨专案跨领域来使用。第四个资料夹类别叫做档案库 archive， 指的是说呢你现在用不到的专案、用不到的领域或者是还用不到的资源，可是你未来你仍然想要把这些资料保留下来，以便将来参考的素材。那些不活跃的东西呢，你就把它丢到这个仓库里面。档案库就像是你的数位仓库，你手边的任何资料啊，只要是越跟截止期限跟采取行动有相关的，你就把它们整理到专案资料夹。如果是没有时间压力的那些东西，你就往后面放到领域、资源或者是档案库里面。透过这本书介绍的 PARA 的四个类别，我们就等于是掌握了一个资讯呢可以有效的储存跟流动的系统。书里面呢有很多的范例指出哦，这个系统除了可以让我们个人来使用之外，其实在美国哦，有很多的企业团队他们也使用这个方式来管理他们的资讯。 PARA 可以帮助个人和团队的资讯变得井然有序，促进了效率还有生产力的提高。就像是作者所说的，用来组织资讯的系统必须够简单，让你可以腾出注意力，而不是占走你更多的注意力。你的系统必须留给你时间，而不是夺走你的时间。这个是在我们采用任何的系统之前都必须谨记在心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接下来我们谈下一个重点，专案清单就是生产力的核心。因为这个 PARA 方法听起来啊，虽然很像是在谈说怎么样存放资料，可是我觉得真正会对你造成重大影响的，反而是在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体会到行动的重要性。我最喜欢书本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建立专案清单，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厘清哪些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个也是作者他在担任别人的生产力教练的时候，他会跟对方在前几次的会谈的时候就优先会做的事情，那就是建立专案清单。这个步骤其实很简单啦，你先列出你当前所有的专案，为每一个专案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再制定截止的期限跟时间，然后呢你确认一下他们的优先顺序，最后再重新评估这一份专案清单，做出一些取舍。作者就指出，建立一份准确的专案清单会让你有信心去接受或者是拒绝新的责任。一旦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究竟还有多大的余裕，你就可以有意识、有策略性的决定你要怎么运用它，而不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这个方法呢，就跟我自己在卡片和笔记实战课里面我提到的工作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随时都应该要有一张工作清单，里面就要列出当下最重要的专案的这些事项，然后我们去根据这个清单展开其他的行动。所有我们会吸收到的知识都应该要优先的支持这份专案清单，只有其他比较少数的资讯才被我们放到领域跟资源的类别里面。一旦我们建立了这个专案清单，我们才会知道说哪些事情真的很重要，而哪些事情应该被拒绝。就像是作者在书里面也写了这一句话，他说，你每次拒绝一件没那么重要的事情，他所占据的时间跟力气就会被释放出来，让给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才说，专案清单就是生产力的核心。再来是下一个重点，也就是资料夹结构的跨平台普遍适用性。 Para 这个方法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作者他提倡的跨平台的普遍适用性。这个方法它适用于任何一个可以储存资讯的平台还有装置，它适合你想要保存的任何一种资讯。书里面有一句话也是打中我的痛点，他就说，就连最有条理的人也经常会犯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在每一个保存资讯的不同地方使用不一样的组织系统。为什么我说这打中我的痛点？因为我自己包含很多人都是一样，我们从头到尾只使用一个应用程式来完成一个专案吗？不会嘛，我们会用很多很多的应用程式，而每一个系统都会有一个潜藏的维护成本，就是你要在这些资料夹里面去找东西，会耗费你一定的脑力。如果你用了10种软体，就会有10种组织资讯的方式，那当你一起使用它们的时候，就会产生沉重的精神负担，就连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受不了这件事情哦。作者他就强调， Para 这个方法就提供了你将你需要取用的资讯统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即使它们被储存在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跟平台。也就是说啊，我们可以将 Para 的资料夹结构延伸到你使用的每一个平台，像是电脑硬碟的资料夹、云端硬碟的资料夹，还有笔记软体的资料夹。像是我自己正在陆续的把我的电脑硬碟、云端硬碟，还有我的专案管理软体像是 Notion、 美工管理软体像是 Canva， 我把上面的资料都用 Para 这个方法来进行整理。这套方法呢，可以让我在不同的平台之间用相同的逻辑去收纳还有寻找那些资料，这个真的是大幅的会减轻我的脑力负担。总结来说，打造第二大脑实践手册就像它的书名一样，真的是一本很完整的实践手册哦。你只要跟着书中的操作，就能够解决大部分你遇到的资讯整理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的话，我也会大力推荐你把作者的2本书都找来看。那另外呢，我觉得更棒的地方是啦，虽然这是一个资讯管理的一个方法哦，可是呢，作者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为了整理而整理。他在书里面就一直在强调，他说，我的理念就是尽可能的少整理，尽可能晚整理，并且只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整理。除非啊，整理资讯的行为可以让你的这个心情进入平静，或者是可以激发你的动力，否则整理这件事情的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的价值，当然也无法创造什么价值。当我们把这套方法串联到自己的专案行动，知识的力量才会展开。那说到最后，很多读者可能也会好奇哦，瓦基我自己常常提到一个叫做卡片和笔记法的这个方法，还有我常常使用的 HiptaBase 的笔记软体，那我自己会不会使用 Para 这个方法来管理我的笔记呢？答案是不会。因为我自己在卡片和笔记法实战课的这个学员专属社群里面哦，我会分享这本书的另外一种版本的心得，我会谈一下我跟这个作者的理念有哪些地方是相通的，而哪些地方是不同的。那这个部分呢，会需要很多的卡片和笔记法的背景知识比较好了解，所以我就不在公开的说书里面分享了，否则大家听起来可能会一头雾水哦。简单来讲是这样子，我认为 Para 这个方法对于做笔记是一种阻力，而我认为啦，卡片和笔记法搭配 HiptaBase 笔记软体才是一种更容易操作、更有扩充性、更加全面的知识管理系统。 接下来我分享三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的听众留言还有我的回答。好，首先第一位听众叫做 Ivan3724， 他说一个大拇哥，然后很喜欢节目，让我可以短时间内可以听见书本的内容还有重点，谢谢。感谢 Ivan 的留言，也谢谢你的收听。那么再来是两个蛮有深度的问题哦，来分别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位听众叫做困扰中渴望解答的用户，那他说发现宝藏，这是最近发现的宝藏 podcast， 我是一个很喜欢买书的人，但就只是买书而已，根本没有一本书是读完的，但是最近发现了这个 podcast， 听到了自己有的书从瓦西的口中介绍出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么有趣的，而第一次呢把手中的书看完，也开始一本接着一本读下去，真的很感谢瓦基。另外我想要问一下瓦基，会不会在书本上面做笔记跟画重点吗？我自己有想过在书本上画重点，看到喜欢的句子或是有感触的部分，除了会打在笔记软体之外，还有想过拿荧光笔画下来，可是又觉得因为太喜欢这本书了，或是太珍惜这本书了，或者是又想到以后可能会借人而迟迟下不了手，那又想到这么多，想了这么多，搞不好自己根本不会借人啊，而很苦恼着，所以想要听听看瓦基的看法。 OK， 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提问。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也先简单回答。简单回答就是我几乎没有在书本上面划线或写字过，我大部分的书都是保持它的原状，我指的是纸本书。因为纸本书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我读的书太大量了，而且我现在是在外租屋，我的这个空间没有这么样的充裕，我的书架就少少的那几个而已，所以我会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控制我的纸本书的藏量。因此呢，我大部分的纸本书应该八九成以上吧，就是持续的在轮转，我会到网络上面的二手书的这个贩卖平台读册上面，我就会去把一些我读过做完笔记然后已经整个吸收完的书就是卖二手卖掉。所以大部分的书啦，只要大家看过我介绍的，几乎我都是卖二手卖掉，那让这本书是以一个完好的样貌留给下一个接手的读者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做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因为你可能会听有一些人的说法，他可能会告诉你说纸本书啊，你就是要拿笔在上面写啊，在上面画啊，把上面就是画的花花绿绿的，那本书才会变成你的。好，这个说法其实它没有错，它没有错，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就像是以前，好，还没有网络的时代，没有电脑的时代，这个方法应该是唯一而且非常可靠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在书上面写，就是你直接跟这本书互动嘛，这个方法绝对是很棒的。可是为什么像我一开始我有这样试过一两本，可是我就没有这样做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啦，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为什么我不这么做哦。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在上面写的再怎么潦草，写的再怎么多，写的再多的感想什么东西的，我再怎么写，如果我没有把它转换成数位版本的笔记形式，把它保存下来的话，我根本很少很少会去翻那个纸本书，我也很难去翻那个纸本书。你就算在用网络上教你很多很多那种什么纸本书的划线重点，什么做标记的技巧，什么索引技巧，你学了那一堆东西，把那个东西全部都写在纸本书里面，我觉得最后还是有点徒劳无功，因为我那些书不可能永远存放在我身边，我一年要看50本100本书，我怎么可能用这个方式在处理我所面对的每一本书呢？当我一想到长远的眼光，10年20年后会怎么样，我就绝对不可能想象说我把这些书放在身边，然后我要找的时候我去找它来看，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不可行的方式。所以对我来说，我会去退一步来思考，我读书，我要做笔记，我要画重点，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其实底层有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些事，我们之所以要在阅读之外还要做其他的事，还要做其他的笔记，这是因为我们想要提升自己对这本书的深刻理解，再加上把这些理解记录下来，可以分享出去，分享给以后的自己，也可以顺手分享给别人，这个就是最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回归一下， 如果我们要提高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要可以记录下来，未来找得到，可以分享，请问什么样的方式最有助于这件事情？那我的结论很简单，我自己很擅长使用数位软体，我也非常喜欢使用数位软体，尤其是数位笔记软体。我只要透过数位笔记软体，我就可以把我刚刚那些事情全部完成，而且可以在一个没有任何重量，没有任何空间限制的地方储存在我的云端笔记软体里面。我们先讲一下提高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做数位笔记也可以提高深刻的理解。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在读纸本书或者说我在读电子书的时候，我会在这些读过的地方就标注一个重点，就是像电子书就标注重点，像纸本书我就贴一个小标签。那如果当下我觉得有一个灵感，我特别想要去就是去描述它的话，那我会拿一个另外的便条纸写在上面，就贴在旁边。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会回去重复的翻那一些我贴纸的地方。所以一本书我其实是重复看两次、三次、四次的，尤其是那些贴纸的地方，我每次要跟大家分享说书之前，我就会大量的重复翻阅，重复的去整理。我有时候会拿出一张 A4 的白纸，在上面画心智图，在上面撰写一些灵感，把一些书里面的资讯简单先写下来，然后我会在我的数位笔记的软体里面，就是把这些重点打上去，或者是像电子书就更方便了，你就把这些笔记的重点就直接汇出到这些笔记软体里面，就可以在那边操作。所以呢，你如果要写东西，我们说手写其实是很有助于加深理解，手写可以提高记忆，这个没错。可是我要写，我不一定要写在书本上啊，我可以用任何形式写在别的地方，写在我的便条纸，写在我的笔记本，写在一些 A4 白纸上面都可以写啊。而且我在做进一步的转换，我把它转换成我的数位笔记，转换成一篇篇的段落，一篇篇的文章，透过这个方式就完整的记录下来。我会有那些笔记的关键字，我会有那些笔记的标题，我会有这些完整的文字可以透过数位软体直接搜寻到。我以后要应用的时候，我直接找关键字就好，我以后要应用的时候，我直接浏览笔记软体里面的笔记标题就好了。那个速度真的是快到不行，那个方便性真的是就是纸本没有办法比的，就是你用手写，你再怎么会整理，你再怎么会归纳，数位笔记就是海放100条街这种感觉。所以这是我的深刻体验，就是我写了300多本的读书心得吧，写到现在。那我可能有一些书可能三五十本可能看过了，但是没有写，或者说没有分享给大家而已，但是我光是分享过的就已经300多本。所以这是我很深切的一个体悟啦，你要提高理解，重点是你有没有做转换成你自己笔记的这个动作。你有做的话就会提高理解，跟你写在哪里是没有关系的。好，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这个藏书空间的限制。既然我都知道我会持续阅读大量的书籍，我可能还是会读很多的纸本书籍，既然我知道这个状况，那我就跟电子书的这个阅读逻辑是有点像的，就是我就把笔记就是写成数位笔记就好了，看完之后就把它完完整整的摘录下来，里面的范本什么东西的你就把它记录下来，以后的范本就以后调出这个数位档案就可以来使用。那么原本的纸本书我就觉得说我喜欢把它保持的干干净净，因为我传承给下一个人，或者说卖给下一个人，或者说我送给下一个人的时候，诶，他就可以看一个他自己的就是完整的一个版本。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说看到一本书里面是画满了一些重点，因为别人画的重点不一定是我想要的重点，或者有时候你会被别人引导，或者说你会被影响了，就是说诶，你觉得别人觉得这是重点，但是对你来说这个是吗？或许你原本觉得不是，可是你看一看你会觉得是，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我干嘛去看别人已经划线过的解读之类的。我如果要体验一本书，我当然会喜欢完整的体验，就是诶，从无到有这样子建立自己的理解，那用我自己的视角去解读这本书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我希望我卖出去的这本书也是长这个模样嘛。所以比较完整的这个回答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说这是我个人总结过去好几年来的一个经验谈啦，那也分享给大家。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方法没有对错，只有适不适合。好，如果你跟我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你的家里是可以收藏无限本书，或者说你觉得你要卖二手的时候，你觉得那一些标注重点对你来说没什么干扰的话，或者说你觉得这样理所当然， 那你可以这样子做，就是你如果觉得那个方法是好的，你就可以这样子做，没有问题。可是我自己是分享我自己切身的经验跟我实际的经验给大家参考，好，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或者说你是不是要融合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方法，变成你自己最适合的方法都可以。好，再来的话是下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瓦基百科，这个取名蛮特别，他取瓦基百科。好，他就说这个读书的意义是什么，他就问瓦基，谢谢你的频道让我更喜欢阅读，不过因此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的想法。假设说啊，读书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更进步，那么书读最多的人是不是就是最棒的那个人呢？还是说人其实有一个资讯守门，只会读进去自己喜欢的内容，只学习书中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那我有跟另外一半讨论过，万物没有好或坏，那写书的作者价值观是真的正确的吗？还是只是刚好是这个世道共识的内容而已？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那么书本是不是操控社会思想的工具呢？如果没有造成困扰的话，也希望可以听听你的想法，感谢。 OK， 非常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还有提问，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问题啊。那有提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好了。首先是关于读书会让一个人变好，那读最多书的人是不是最棒的那个人，这个答案我自己的简单答案就是不是，答案就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人看的书很多很多很多，可是诶，他不一定是什么什么最棒，或者说他不一定是做出最多成果，或者说他不一定是产生最多改变的人。阅读只是一回事，你有没有把阅读转换成自己的理解，转换成自己的理解之后再转换成你真实人生当中的行动。如果你有做到这一连串的事情，每一本书对你造成的一些影响，改变了一些行动，你这个人慢慢的潜移默化调整调整调整，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持续改变的人，那这样的一个读书的方式，我觉得是很棒的读书方式。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读书真正的意义，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那个更好指的是什么？跟以前的想法不太一样，改变了旧想法，采取新做法，有了新视角，有了新的世界观，有了新的价值观，持续的 open mind， 持续的开放心态，去接收不同的资讯，吸收消化，然后去调整自己的思想，调整自己的行动，真正透过行动去改变自己的人生。除了改变自己的人生之外，或许你还可以改变别人的人生，或者是影响别人的人生。这个就是我觉得读书很棒的意义。所以刚刚来看嘛，读的书再怎么多，没有什么，应该说不是没有什么用，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把它转换成自己的理解跟行动，那其实的确了是没什么用的，你的书就那些东西就存在你的脑子里面而已嘛，它没有真正的落地然后去实践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经营阅读前哨站跟下一本读什么，当然很大很大的一个起心动念就是我想要，因为我自己相信这件事情，我相信读书会改变我的人生，所以我就把这些事情持续的记录跟分享出来。每一本书每一本书对我造成什么样的想法的改变，我采取了什么新的行动，我做出了什么新的行为，达成了什么新的成就之类的，全部把它记录下来，每一本书都改变我。所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回到我读的这两三三四百本书之前啦，就是好几年前的我，在那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其实在思想上在行为上有巨大的差异。我会觉得这两个时间的人根本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想的事情他们做的事情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书本它对我造成最大的改变，那这是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改变，我也非常享受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个改变，我其实很能够想象原本的那个我是什么样子，就是一辈子就是大概那个想法。那现在透过很多书籍开拓了很多视野，有很多新的想法跟很多新的行为之后，我觉得哇，现在的这个人生的样貌，或者说现在我所在进行的，无论是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是我自己觉得哇很好的一个就是方向就对了。当然它总不会是完美的，但是至少是一直在朝着我自己理想的，我自己想要改善想要去精进的一个方向持续在迈进当中。好，所以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那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啦，就是说作者的价值观是真的正确的吗？还是说刚好是这个世道的共识而已？会不会是操控社会思想的工具哦？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大啦，但是我简单来讲应该是这么说，我觉得是不会，我觉得是不会。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像我们在台湾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这个书本的市场嘛，我们的书籍出版是没有受过什么特别的限制啊、审查之类的，那我们在这边的环境其实各种各样的书都看得到，你各式各样的想法都看得到，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这个产业、不同的专家领域，你都看得到，所以你会看到各式各样这个世界真实的样貌。所以透过自由书本的市场，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样貌就是这样子，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都有。那你说这个会是操控社会思想的工具吗？如果书本呈现的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样貌的话，那我觉得它是不会啦，它不会成为什么操纵思想的工具。可是啦，如果当然你说有一些可能是政府啊、组织啊、公司啊，他可能写某些书，或者说他出版某一系列的书，是想要灌输给你某一些思想，或者说是想要操控你的思想的话，当然是有人这么做的，当然是有组织在做这些事情的。可是那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身为读者自己的判断力嘛，我们自己要判断就是诶，哪些东西是这样子，或者说我是不是想要被他影响，或者说我是不是想要去理解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如果是的话，那你就去理解，就去阅读嘛。那如果说不是的话，你还是知道说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书是可以让你选择的啊。所以你说会不会操控社会的思想，我们有时候都会用阴谋论的角度想嘛，就会觉得诶，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团体或地下的组织在透过什么东西操纵社会的思想之类的。我自己是不会走阴谋论的那个想法啦，因为那样想你可以去写小说了，可是你说真实世界是这样的运作吗？我会比较相信的是这是一个自由的书籍市场，所以它呈现的是真实的样貌，那我就去理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真实样貌。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我们包含说每个人啦，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其实都有某种程度的滤镜，就像是读者他问的，他说我们有某种程度的滤镜，会去筛选哪些资讯自己想看，哪些资讯自己不想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不需要看所有东西，就是像之前分享过一本书，你不需要对每件事情有反应，所以你也不需要读每一本书，书根本看不完嘛。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涉略到一定程度的广泛之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作家他们的思考，不同产业的人的思考，不同年龄阶层的人的思考。当你看到了这么多样貌的人之后，你当然会渐渐的形成自己的见解，你会知道说哪些符合你的价值观，哪些是你想要追寻的方向，哪些是你理想的目标，这些东西就会形塑出你的思想。所以呢，我们最后就总结来看一下，你说诶，会不会操控思想什么的，我觉得不会。那但是书到底会不会改变思想，我觉得会，而且是很巨大的。那这个改变是好的。为什么说好的？简单来看，我们来看这样子，平常一个人哦，如果不是看书的话，如果是跟身边的朋友交往，或者是诶，跟身边的家人啊什么交流，你身边的人大概就是这些人，我们一个人可以接触到的真实的人大概就是这样，顶多你网络上可能再接触到一些比较远比较不同国家的朋友，大概就这样子而已，你能接触到这些人。但是你能够接触到所有专家吗？你可以接触到所有你自己欣赏的人吗？非常非常难。你如果只透过这些方式去交流去接触，那你都会看到像是社群媒体可能是片面的零碎的资讯，这样的资讯是不足以让你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的。所以我觉得书本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好处，它有这些全世界无远佛界，无论国籍各式各样的人，这些厉害的人他们的思想跟他们的经验，把他们融合在一本书里面，然后成为我们现在手上可以看到的这么多书，就等于说你光是透过书本可以很全面的去了解某一位作者，某一些作者他们的思想。就像我跟大家分享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些作者他们毕生的心血精华，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完全跳脱了你原本 身边的交友环境，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的环境，你跳脱了这一层关系，跳脱了平常的职场环境，直接接触到这个广大而丰富的世界，这不是很美妙的事情吗？那接触到这么美妙的，这么丰富的世界，这么多的思想融合起来，在你脑中产生这些交汇，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吗？所以说我才会这么喜欢阅读嘛，就是光是跟其他的资讯传播的媒介比起来，我刚刚提到的阅读的好处就包含了这一些，那还有种种的好处啦，所以就是我会这么喜欢跟大家来推广阅读啊，来跟大家分享好书，希望也激起一些人你们的阅读的这个动力，然后呢也可以多多的去涉略一些这个书本的有系统化的知识，这个就是我的起心动念嘛，或者说这个就是我相信的，我自己从中体会到深刻的美好，所以我就是本着这个信念，然后呢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好，所以说透过这样的回答，也希望有解答到这一位听众的留言提问。好，那也非常谢谢今天的留言提问，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